今天我们读的第一篇圣经《达尼尔先知书》，撒加利亚站在火中，开始这样祈祷说：“为了你的名，求你不要永远抛弃我们，也不要废除你的盟约。为了你的朋友亚巴郎，你的仆人伊萨格，你的圣者以色列，求你不要使你的仁爱离开我们，因为你曾应许过他们，要使他们的后裔繁多，如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。”接着说：“恩主啊，由于我们的罪过，我们比任何民族都渺小，我们今天在全世界上到处受到轻视。目前我们没有元首，没有先知，没有领袖，没有全燔祭，没有祭祀，没有供物，没有馨香，没有地方可以给你奉献出果，蒙受你的恩惠。但愿我们能借着忏悔的心和谦虚的精神蒙你悦纳，如同献上公羊公牛的全燔祭，又如献上万只肥羊。这样也希望我们所举行的祭献今天呈到你面前，并使你使我们获得你的宽恕，因为凡信赖你的绝不会蒙羞。现在我们全心追随你，敬畏你，均求你的慈眼，望你不要使我们羞惭。但愿你按照你的宽仁和无限的仁慈善待我们，以你的奇能拯救我们。”这一段祷词啊，可以说是在旧约圣经当中非常出名的祷词。一旦我们向天主呼求，天主就会立刻解救我们于困苦之中。撒加利亚的这篇祈祷，他向天主以整个民族的心态向天主开始哀求。你要知道什么叫以色列子民的希望，就是每当他们向天主呼吁，向天主哀嚎的时候，他们的平安日子就到了。每当他们把天主忘记，幸灾乐祸，觉得高枕无忧的时候，开始远离天主，他们的灾难就到了。所以一个人在黑暗里，在深渊中向天主哀嚎，是一个人希望的开始。撒加利亚向天主坦诚地把自己的罪说出来，自己民族的罪。我们今天之所以比任何民族都渺小，我们之所以今天受尽世界的耻笑，是因为我们的罪。今天我们的教会也需要向天主这样哀嚎。说实话里，我们教会，就用我们天主教会，中国的天主教会，我们其实是被世界耻笑的。我们一个个的教堂在大城市里，其实我们的教堂被路过的人耻笑。好多教堂就像一个破山神庙，没有任何香火，没有人去那里。这就是后面说的，没有祭司，没有供物，没有全燔祭，没有领袖，没有馨香。为什么这些没有呢？因为我们的罪。他真真实实的反省。所以今天这篇道，今天这段圣经是我们现在可以吸取教训。我们的神职人员被世界瞧不起，被官员瞧不起，我们的教友们被众人嘲笑，我们的教会一座一座的教堂熄灭，人数不断的减少， 好多家庭的信仰开始面临着倒闭。不同样的是今天这篇祷词吗？由于我们的罪，罪是我们最大的灾难，它比任何其他的天灾人祸都大的灾难。由于我们没有，由于我们的罪，我们变成今天这个模样。那既然知道这个了，怎么办？把罪除掉，祝福就来，生命就会反转。一个家庭充满着不和睦，一个家庭牢不平宁，牢不平静，也是罪在作怪。这个家庭需要悔改，向天主献上忏悔的心和谦虚的精神，这些远远胜过万只飞扬，远远胜过其他的祭献。如果我们生活在罪中，我们再多的祭献天主看不见。就像圣经上说的，你们守斋，你们跪下如捣蒜，但是我看不见。为什么看不见？我看见的是，愿正义像河水一样长流，你们一面祈祷，一面欺压恶人，欺压别人，你们一手行善，一手作恶，你们一面前进，一面私底下做不好的事儿，这样的善我看不见，这样的前进我看不见。在四旬期的一开始那几天，我们就读到这样的经文，天主所重义的斋戒是什么？放下手边的恶。天主所喜欢的馨香是什么？啊，照顾无家可归的人，收留孤儿，给无衣蔽体的人衣服穿，把你的馒头分给另外一个饥饿的人。天主喜欢的是这个。所以今天你看咱们天主教不是受人耻笑吗？我们在一个城市的教堂，大大的城市就那么一个小教堂，路过的人都看着摇摇头摆摆手说，哎呦，这是干嘛呢？也是一样的。甚至有的教堂没有先知，没有司机，空空如也，没有教友。耶路撒冷城为什么毁？圣殿为什么被毁？因为我们把心中的圣殿早已经破坏不堪了，外在的圣殿就没有意思了，天主就让它破坏掉算了。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啊，今天的福音，今天的圣经告诉我们，如何翻转一个人的命运，如何翻转一个家庭的命运，如何改变一个教会的命运，从哪开始？悔改，向天主哀嚎，天主就会改变我们的命运啊，天主就会改变。所以如果一个教会老不发展，如果一个教会老是破碎不堪，一定有原因。那基本的原因没有错，就是我们的罪。所以今天圣经这一句话，由于我们的罪，恩主啊，我们比任何民族都渺小，我们今天在全世界上到处受到羞耻。我们今天天主教会在世界上常常被人耻笑，教会的罪过，教会的丑闻，不断的被罪过被世界嘲笑吗？人家都不再说你好了，因为我们犯罪有的时候比那没有信仰的人犯的还要多还要大。所以教会今天开始走向衰败，都是由于这块，由于我们的罪。 那么在这四旬期里破除罪过，平安就来到，祝福就来到。所以撒迦利亚这篇祈祷应该成为我们祈祷的一个模板，按照他的祈祷方式去祈祷，求天主可怜我们。可怜的条件是什么？向天主认罪，求天主宽恕和解救，因为天主一定会解救我们，只要我们向他仰望，就会喜形于色，绝不知满面羞惭。只要你向天主呼求，他就拯救。圣经上曾说过，你见过有哪个民族的神如同他？只要你呼求他，他立刻俯听你，从来没有掉头不顾的呢。只要你求他，只要你一悔改，马上他就祝福你。他虽然知道你或许将来还要软弱，他假作看不见你的罪，现在要给你帮助，恩待你，因为他的恩宠大过你的罪，他的爱大过你的软弱。所以明白了天主这份慈悲，那今天的福音教导我们应该对人慈悲。天主怎样对待了你，你要对那样对待别人。可是我们人有时候恰恰相反，有时候天主对我们特好，我们对别人特别的苛刻。就像今天福音上记载的这个人啊，耶稣讲的这个比喻中的这个人，他欠主人那么多，他哀求主人宽恕了他，而他却不能宽恕一个欠他几个银币的同伴。在我们人间有一种人让我们都讨厌，这种人或许也是我们自己，就是我们待自己宽，待别人严。天主对我们特好，我们对别人特苛刻，这样的人让你感觉特不舒服。特别是如果这个人是个基督徒呢，他在教堂里虔诚的跟个善佛佛一样跪在教堂里，可是他的生活极度的尖酸刻薄，这样的教友立的反见证比别的都大。有很多脆弱的基督徒都不愿意进教堂，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他们看到有很多教友在教堂里非常虔诚，虔诚的都让你感觉他像圣人一般，可是在生活中他对人没有爱，没有怜悯，苛刻尖酸刻薄冷漠，这样的人啊，就让人感受到不寒而栗，你会否认在他身上的天主。所以人觉得如果这个人信的天主是天主，那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所以主人就说了，这个故事中主人就把这个人叫来，把他下到监狱中，让他还清最后一吻。所以最后耶稣的祝祷说，你们对人应该慈悲啊，天父也会这样对待你们。我们念的天主经每天都是让对人慈悲，天主会慈悲待我们，像这个仆人，天主会对待他，就是我们看见这样的人也不要过分的愤怒，报仇是天主的事，你们总不要报仇，把报仇留给那一位主，甚至还要为一切不好的人，为伤害你的人祈祷，这样你们的慈悲将如同天父，你将明白天主的心意。所以今天这两篇圣经都让我们向天主祈求宽恕之恩，向天主认罪，愿意改变自己的命运，改变自己家庭的命运，那就向天主献上我们忏悔，献上我们的悔改，献上我们的哀求，那么他必会伸手援助我们。